勇士兴起，
罗文辉声演福斯特，
林涛声演肯特。
欢迎来到勇士兴起。你是不是一个勇士呢？我指的不是职业勇士或者是军事英雄，而是你是不是为神而征战呢？你是不是已经从平庸和乏味的基督徒生活中转变，变成积极寻求每天与神建立更深的爱的关系呢？我是福斯特伯人，和我一起的是肯特达西。我们一直挑战弟兄开始每天与神有宁静的时刻，包括了写日记、背诵和默想圣经，深化自己的祷告生活。对于你来说，这些计划改变了你的生命了吗？改变生命的秘诀又是什么呢？肯特
啊，
你说过这是弟兄需要理解的重要的内容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是什么呢？
嗯，好，我们将开始讨论弟兄面临挑战的实际领域。
嗯，
但是呢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我们的生命必须奠定在坚实的圣经基础上，我们要改变修正路线，才能够为生命奠定坚实的圣经基础。
嗯哼，
啊，两组弟兄，一组正在应用所学的知识，另一组呢没有。一组人已经把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牢记在心，而另外一组呢却没有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道：“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”
这一段经文有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说，但是你们不要欺骗自己，以为只要听到就够了。相反，你们必须行道。
是的，我们必须实践圣经，就算同一经文也无济于事。
嗯，
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教导与神建立爱的关系的基石啊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这样描述与神的爱的关系：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耶稣还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是马太福音16章24节。选择舍己来顺服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是的，
朗尼伯格在他的书中说，有一对负债累累来寻求帮助的夫妇，他们都有工作，却有一大笔的房贷。后来呢，他们又借了第二笔房贷，买了第二栋房子和一艘船。
嗯，
他们即将宣布破产了。
哦，
当朗尼问他们觉得需要改变什么的时候，他们都生气地说，他们不会降低生活水平。
哦，那就让我想起耶稣说的了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
是的，
但是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？
啊，这对夫妇的例子呢，涉及金钱。我们会在节目中讨论怎么样以敬虔的方式去处理金钱。
嗯，
但是弟兄要在神的话语上有坚实的基础，才能够踏进那个阶段，而这个基础是需要宁静时刻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他步骤的。如果睡眠更重要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宁静时刻了。或者如果运动更重要，或者工作更重要，放松更重要，任何不够顺服的行为都是不顺服。
所以说，如果我选择了在电脑上玩整个晚上啊，
嗯，
而没有宁静时刻的话呢，我就是不顺服了。
嗯，我们相信可以兼顾的，但通常是做不到的。
嗯，
相信自己可以不用每日与神同在，有宁静时刻，而能够胜过愤怒或者是性的试探，或者拥有充满活力的基督徒生活。
嗯，
朗尼伯格也举了一个例子，他与一个大型基督教团契的一位领袖一起吃早餐。
嗯，
啊，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只有几个家庭，但十年之后呢，发展到了有600多人参加礼拜的规模了。
哦，
与朗尼共进早餐的领袖解释说，他还有另外三位同工， 但是他们因缺乏成熟的属灵领袖来管理教会的不同部门而感到沮丧。作为高层领袖，他累了，不堪负重。所以朗尼与他探讨两个关键领域。第一，你怎样在灵性上建造你的弟兄？第二，教会领袖训练弟兄做工的效果怎么样？令他惊讶的是，这位领袖认为教会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。于是朗尼更深入地问他了，在你的团契中有多少人每天有研读和默想神话语的时间啊？他们曾经带领多少人归向基督呢？领袖说，大多数人吧。不过朗尼知道这可能不是事实。
教会里的这位领袖和弟兄似乎认为一切都没问题，但是这个不是事实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
领袖显然不明白，培养灵性成熟的领袖需要什么？定期阅读圣经和祷告是必不可缺少的。
对，
因为每周去教会一次，不足以培养坚实的属灵领袖。就像男人只是在周末踢一场足球赛，平时不练习，又不锻炼耐力，就妄想可以与专业的球队比赛的。
对呀，对呀。但是呢，弟兄不会把同样的原则联系到这个属灵生活上去啊。
没错啊。但是每天与神有宁静的时刻，背诵和默想经文，还有更深入的祈祷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弟兄、丈夫和父亲，那是操练的结果。
对，
我们的目的呢，是加深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与神的深刻关系，会带来生命的改变。而生命被改变的妙处就是改变更多人的生命。弟兄与神有深刻的爱，会对妻子、孩子和周遭的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。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的基督徒。
哎呀，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不多见啊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似乎这个世界已经消除了神的教会带来的影响。
可惜啊。
几年前在乔治·巴纳写的书《水壶里的青蛙》是这样描述的，如果你有一壶热水，你把一只青蛙放进去，青蛙会很快的跳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你把同一只青蛙放在装有常温水的锅里，青蛙会留在里面。但是当你慢慢慢慢的加热的时候，青蛙不会留意到的，因为它是冷血的动物啊。所以青蛙永远不会跳出来，最终呢死在里面了。巴纳的观点是，很多基督徒呢就像那只青蛙一样不冷不热。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邪恶，基督徒不再以神的真理来回应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话语，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与不信的相同。如果我们没有与神有规律的宁静时刻，又与他建立更深的爱的关系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反映出世界需要看到的改变。基督徒蒙召要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
那不是我们想要看见的。
肯定不是啊。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，又与他建立了活泼关系的弟兄，我们必须诚实地审视自己的属灵生活。我们有没有加深与神的关系，又像使徒保罗所写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还是我们只是在假装？我们一直聚焦于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，就是我们不单要听到，而且要行道。但让我们在完整的上下文中阅读这节经文，雅各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五节说道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那种栽种的道，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生命改变的秘诀是选择去爱和服侍神，又领受他所赐的福。
专心研读神的话语是这一节经文的重要的关键。
是的，所以背诵和默想是加深我们与神关系的过程的一部分。大卫王被描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在诗篇中写道，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，还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神盼望这些经文成就所有弟兄的渴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领受诗篇第一篇三节的福分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在生命中都会遇到困难的，作为勇士面对这些挑战，意思是我们需要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，也就是花时间与神同在和阅读神的话语这个根基上。
肯特啊，你能不能再回顾一遍这个重点呢？
好啊，我们看了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，经文说单单听到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讨论了如果我们真的爱神，就会顺服和遵行他的诫命。
感谢你收听《勇士兴起》，本节目的材料是来自朗尼伯格所著的《勇士兴起》第八讲。感谢你的收听。